非常重要的一站，哥林多。哥林多因为神有给他话，神给他什么话呢？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神同时也给他讲说，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杀害你。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人，就是耶稣基督的人。因为有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神亲自向他在夜间亲自向他显现，像说的讲的，给他的这么一个意象。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停留了多长时间？1年6个月。保罗3次的巡回旅行，这是他停留，不是第二长的，1年6个月。最长的是哪个教会？还记得吧？以弗所，3年。所以我们今天呢，既然有1年半的时间在哥林多停留，所以我们也就在哥林多停留一下。所以我转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叫人生的总结。这个题目我一直自己本身对我来讲，我一直不敢讲这个题目，一直不敢讲这个信息。因为当我每一次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保罗这样的劝勉提摩太，我就会想到我自己。我今天在我要离世的时候，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我是否能够像保罗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宣告？那这个题目呢，也是我接着上一次在一个特别聚会当中所讲的，接下来讲的一个信息。在上次聚会当中，我不能提太多，因为有很多我不认识的朋友，甚至于有些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没有办法，他自己很清楚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宣告，我讲出来的话对他们会很大的。怎么讲呢？我不愿伤他们的心，所以不愿给他们太多的事情，这个题目我都没有讲。但我今天如果说我自己来讲，我不敢说我当该打的仗打完，当跑的路跑尽，因为当我想到我的孩子，我的儿子女儿，他们还没有那样的全心的爱主。我会想到我的哥哥们，我3个哥哥没有一个是信主的，而且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排斥的，他们只看到自己，因为他们在社会当中一生当中都经过大风大浪，所以他们只晓得靠自己。每一次我和他们见面的时候，我都不愿意提我们神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把神的话在我哥哥面前受到羞辱，引起不必要的，所以我们只能为他祷告祝福。另外一个，路没走完，仗没打完，我想到说，我读经所侍奉的，我们北之西华人基督教会，教会当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的亏欠，我不管以前怎么说，我不管以前的光景。至少在我来的今年是第5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向主的心，我们在生命的追求还不够那么真诚，这是我所忽略的，所以我很难去讲这篇道，很难讲这篇道。 至于说当守的道守住，如果神今天在此时此刻把我接走的话，我可以说，在这一点我可以说我当守的道我守住了。题目这个题目对我们来这来讲一种。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我为什么把题目写上人生总结？关于我们一般华人所讲的，就是人生呢，盖棺论定。这个人的一生，他的一切的评价，他一生不管在世上不幸的人，他在世上也好。或者说，在主里头也好，他一生的他的道德、他的品格、他一生的侍奉，要做一个总结。所以我常常，如果有机会到墓园去的话，我总会喜欢，我不怕，我总喜欢到墓园里头走走看看。我要看看他们的墓碑上面是写的什么。现在写的很少了，写的很少，不像中国的。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哈，有兴趣到阳明山公墓，有没有人听过阳明山公墓啊？还记得吧？台湾来的宋辉，阳明山有第一公墓，有第二公墓。第一公墓葬的都是那些达官显贵、党国元老。你去看看墓志铭上面写的，怪怪有理由，全部是好。你去看一看他们的记载。我们再去看一看墓碑上面所写的某某人生在哪一年哪一天死在哪一年哪一天，你去看一看生命的短暂。那我们在这个生命的短暂过程当中，我们究竟？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活出了什么样的价值？可以让后人可以作为效法的，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这个，首先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首先想跟弟兄姐妹用简单的3-2分钟时间介绍一下。这本书啊，提摩太前后书这里面的一些光景。刚才我们是念的提摩太后书第4章5到8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第二次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就没有再释放过，不像第一次在罗马是被软禁2年，后来他出来了，被释放出来。出来之后，他就开始又是巡游各个他以前和同工们所建立的教会，他又开始他的所谓的第四次宣教旅行，但是因为这边没有讲到童工，所以就没有把它当做他这一个宣教旅行。后来他走到了我们这边圣经上第4章后面讲，我们又讲特罗亚。在特罗亚，为啥在保罗一生来中是非常重要？他要在特罗亚见到异象。开始了他马其顿的意向，往西边继续前进，开始了他欧洲的宣教计划。在特罗亚，他被那个铜匠亚历山大所陷害，所以可能应该是如此，不然保罗不会在哥林多后书特别提到铜匠亚历山大欧洲陷害他，所以他就关进了，再一次的被关到罗马。到了罗马监狱里头，听说他是关在水牢里头。那水牢里头怎么写书信？我不晓得。 那就写了皮毛害前熟、后熟，还有皮多熟。这里面写给他两个属灵的曾儿子，属灵的曾儿子。当时皮多叔在克必顶，希腊的南边，克必顶。提摩太在以弗所，都在那边做长老侍奉。他告诉提摩太和提多，当时的他们所要面对的环境，所处的环境，怎么样面对的环境，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把提摩太当时怎么蒙恩得救，怎么接受铺张，怎么接受教养的培训啊，一起怎么起来的？所以这里面有一段话，整段话我就念一下。为此，我提醒你，将神借着我所按手给你的恩赐，在如何眺望起来？如何眺望起来？可能面对的环境，他这个火就慢慢的暗下来。提摩太，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加柴火。”我们都有过烤肉的经验，我们加柴火是加什么的柴？加什么样的燃料进去？有的加的是芦苇，一烧就没有了，这火跳旺不起来，上个劲就没有了。有的那个好的木头，才能够越烧越久，越烧越旺。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有一个从第三章开始有一个光景，什么光景？你该知道，这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是他主要的前提。在这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后面整整讲了二十件，我们在这样活在这个光景中。我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包括我在内，读到这种圣经的时候，经文的时候，不是读过去就算了。我们每读一节经文，每读到一件事，我们就要想到我们自己，我有没有犯这个错？我是不是在这样光景当中？比如说，他第一点就讲到说什么，专顾自己。弟兄姐妹，你和我今天在任何事上，我们不管基督徒，我们信了50年，信了60年，信了30年、20年、10年、2年、3年。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态还是在专顾自己？如果说我是专顾自己，我就停在这边，求神怜悯，将我的专顾自己的心挪开，奉耶稣基督的名，专顾拿掉。再来看下面，我们今天在走这个跑这个道路。在打这个仗的时候，在守这个道的时候，有多少因为我们专顾自己的利益，我们得罪了弟兄姐妹，我们得罪了教会，我们亏缺的是谁？但是我们写了坦然无惧，为什么？我专顾自己，我是为了我自己。所以保罗这边劝提摩太说。像提摩太说，你要做一个传道人，你要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你要警戒人，你要责备人，你要安慰人，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神的道。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嘴中所吐出来的话，心中所想的是什么话呢？是神的心意吗？ 在这里面看到，所以最后他跟保罗，他保罗跟提摩太讲，你在这种环境当中，你要怎么做？这就是第五节我们这边所讲的，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然后怎么样呢？做传道功夫，尽你的职责。我们有没有凡事谨慎？我相信他不只是写给提摩太，写给这边两千年后的每一位弟兄讲的，每一位信徒，甚至于两千年后还在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谨慎吗？不管是保罗也好，不管是彼得也好，特别特别，在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要谨慎。保罗这边讲凡事谨慎，我们过去的退休会还记得吗？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也要等候，我们也要警醒，我们也要谨慎，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功夫，要尽你的职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人的职分是什么？我们不要讲大的事情，我们利用哥林多前书这边所讲的，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怎么样？你各位回答，洋洋，感谢主，荣耀神。我们今天吃喝在做所有的事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夸奖说我是荣耀神？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今天的职分，因为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根据神是按照他的怎么样，他荣耀来造作，所以我们的本质就应该有怎么样神的荣耀。那今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彰显？有很多的误导朋友，他今天不能够信，这是他的事情，他不能信。但是我们给了他们一个，给了他们一个什么借口呢？虽然是他心甘命啊不能信，但是毕竟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要悔改的。他说：“你看一看这个某某基督徒，他所做的、所讲的，像个基督徒吗？”所以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是保罗给提摩太讲的。但是保罗接下来怎么讲呢？他说，保罗跟他讲：“我儿提摩太呀，你要凡事谨慎，忍耐苦难，对不对？做传道的功夫，尽自己，尽自己的本分，要尽自己的职分。至于我呢？”后面第六节就开始了。至于我呢，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日子到了。换句话说，我今天要被献给主。他用交奠这两个字，交奠就是一种献祭啊。保罗他今天可以大胆的讲，我今天我被当作祭物献给神。后面就出现了第七节，三个伟大的。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把三句话记下来，常常我们来反复思想，究竟如果说神此时此刻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一同背题，我们这三句话我们能够坦然尊重吗？你可能说，牧师啊，我已经背题了，我都来不及讲这些话了，来不及讲这些话。所以说我们要思考今天的信息，会等于是在回应上个星期周华长老在我们讲的。周华长老上个星期讲的信息是什么？题目是什么？讲到基督这种盼望。那么我们的周华长老跟你讲了一句话，我坐在后头， 我心里面就感受到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对我来讲，非常。他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盼望啊？他说，我们基督徒活出来不像有盼望。这是他第二次的信息。两年前还多少人他来过我们当中，他曾经讲过这个信息，但是他这次重新再讲这个盼望的时候，还是在扎我的心。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没有盼望？一定有盼望。我们不是基督徒都有盼望，同不同意？我们都有一个目标。我们今天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即使我们是一生出来，我们就是罪人，但是罪人也有罪人的盼望。我们从一生出来，我们就吃喝等死，同不同意？越活一天，我们距离死的是那个死亡的日期就越近一天。那我们有什么好交代？我们今天不信的人，对，在走之前，对家人有没有一些交代？有没有一些遗言？有没有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可以留下来？我一生的功过有没有什么可以留给我的后世的？有没有？我们一生基督徒，我们一生所留给的，所留给教会的，留给弟兄姐妹，留给家人的，我们有什么？有什么可值的？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宣告，在荣耀神里的，有没有？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那我们来看，我们人的生命因为罪有了死亡，我们的生命何时开始，死亡也就何时开始。我们多活一天，我们就多接近死亡。等到死亡完全分辨了我们的生命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被死完全拘禁的那一天，这就是我们人一生的总结。然后没有了，剩下是留给别人来替我们盖棺论定。但是呢，人因为一个亚当死亡怎样掌控我们，但是我们基督徒因为基督死亡就不能掌控，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总结是连接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永恒里是无限的，是永远的。今天有人问我们说，为什么要信主？有弟兄姐妹跟我回答说，他说因为我们有永生。弟兄姐妹，对于不信的人，你跟他谈到永生，这个永生的概念是非常抽象。什么叫永生？是永远的生命，是长生不老的生命，是吗？所以对我们有一些普通慕道朋友们，对他来讲概念，我们想反求诸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蒙恩的基督徒，我们对永生怎么来看？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对于永生不清楚、不认识，我们怎么样去传递永生的信息？神暗示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你怎么解释？信我的永远不死，这个死的概念怎么解释？当我们对永生，我们有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什么是永生之后，这是我们的盼望，没有错。但是我知道这个盼望是永生的时候，我知道永生是要给我，是要代表什么意义，要和我的生命当中怎么样结合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今天不信的朋友，他们做的事 神喜悦。很抱歉，我们基督徒也没有少做，懂我意思吗？我们基督徒也没有少做他们不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很可能还反而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我只要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了。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光景。所以我说，我先做后认罪后悔改，我先做后认罪，有没有悔改还是另外一个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加拉太书、彼得前书都告诉我们，我们因着神的救恩所享有的自由。但是我们去确定自由，我们怎样放纵我们情欲上的犯罪？圣经上告诉我们，保罗一生的悔顾，保罗一生的葬路，保罗一生的总结，还有我们一生的悔顾。保罗一生的悔顾，保罗生在大树。长在大树，后来到耶路撒冷受教。他的背景是什么样？弟兄姐妹可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在人来看，比如说他的出生背景，我是希伯来族的，按肉体说我是希伯来族的，我是贝雅悯支派的。都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的，他是正常的，因为当时有种族的混乱啊，被掳之后有种族的混乱，所以他说我是希伯来族的，比雅悯支派的，我是希伯来生的希伯来人。按这些来说呢，这是逼迫教会，按律法来说呢，他对法利赛人，他是加玛利亚人下的，学习柏拉图的。按律法的义来说呢，这句话更不得了。按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毫无指责的。换句话说，他活在对他自己来讲，他活在上帝面前，他认为他是义，他是一位义人。最后呢？他是个义人吗？他自己知道他不是。所以当在大马士革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神的光四面照着他，他就问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到底做什么？”从今往后，他就把这笔钱，刚才我说的，按肉体说也好，按热心说也好，按这个什么，按这个律法或者律法的义来讲，这种世上的东西他都看为万事看为怎么样，粪土。圣经上真的圣经六十六卷书讲到粪土这个字，只有在保罗在这个地方用的，粪土毫无价值被丢弃的东西。他说我已得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人生观怎么改变？当他人生观怎么改变的时候，他前面一生的道路他就怎么改变。英国有一位，这位是弟兄姐妹都很知道的，特别是从会所背景出来的都知道斯布真 Spurgeon， 是英国的一位传道人，他也是一个讲道王子。他曾经说过什么？他说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他说神所看的不是我们有什么学位，不是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名分，也不看我们身上所有的名和利，他都不看这个，他看的什么？当我们到天上，耶稣基督所看的，斯布真他怎么讲？所看的我们身上的伤害。换句话说，他要看我们在身上 在我们身上有没有那种受苦，我们有没有遭害的、遭苦难的那种被印记在我们身上？因为他自己要凡事受苦，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没有经历过苦难，必须这样讲，我们的生命不会成熟的，我们的生命不会成熟，我们必须把经历。所以保罗和彼得这两个都是受苦的，他讲过一句话，我们要立定心智，怎样，我们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今天别人讲我，别人说我们的坏话，别人做了得罪于我们的事情，今天有人来伤害我们，我们都算，我们能忍多少我们就忍多少，这忍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我一定要忍，不是，看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的生命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够忍到什么程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我们不要去挑战的底线，那么活出基督的生命。今天基督在我身上有六分的生命，我就活出六分，我再继续仰望上帝，我更多的在生命中给他的连接，我可以活到六点五分，可以活到七分，活到八分，你就继续往前，剩下的事情他自己去解决。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灵修，那灵修的刹那是很美，美不美？美。可是当我们灵修完之后呢，我们转身遇到一些朋友，我们开始讲，我们听到电话来，我们就开始打电话，我们所讲的跟我们灵修的事情吧刚好颠倒，我们没有警觉吗？我们自己没有警觉，我怎么在神面前是这样的人呢？这我们要学习，要操练，有愿做的心并蒙神的愿吗？神也会加添你的加添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他一生呢，第六节他说，我离世我教别人的知道，保罗一生的仗漏的仗，该打的仗不打过了，该跑的路我也跑进，当守的道我也守住。保罗自己曾经讲过，如果十字架是那么讨厌人讨厌的地方，我如果说我要讨人的喜悦，我就不谈十字架了，我何必受那么多苦呢？因为反正是后来之间，我人生在世不过七十八十，全部七十八十，那我在书上跪着好好的自己得人尊重，人家拉着我穿着一个牧师袍到处走，人家就会都对你有尊敬，你穿着一个博士服到处人家都按照你的名位来尊敬，那保罗要不要呢？保罗要不要呢？他不要，他宁愿说一些令人讨厌的话，做一些令人讨厌的事。那么保罗他有一个人生的方向，他的价值观在神面前被归顺，他跟万事如粪土，我要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我们可能一晃三五十年四五十年就走了，我先把握住我现在能够我能看得见的再说，将来到主面去，到主面前去。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要到主面前去，在耶稣审判台前吗？受审吗？你们相信吗？相不相信？我不敢确定是不是，那么那是以后的事情，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就像西西家王所讲的，西西家王好，是不是一个好王？西西家王是不是一个好王？ 大大的好玩，有大锅这种大大的一个好玩。可是他最后他不讨生的喜悦，所以激动他这件事情呢，激动他没有过关。因为西西家王那时候非常强盛，巴比伦王来羡慕他。巴比伦王是这个小萝卜头，派个代表来看他，他就高傲，就把家里面的宫里头的圣殿里头全部都拿给他看。结果神界的先知以赛亚说：“你将来这些东西，连你的子孙后代都不能要。”以赛亚那个西西家怎么说？这个信息就是我们今天的心态呀，弟兄姐妹。感谢主，只要保我自己今生，我这一辈子没有事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以后的事情，以后子子孙孙、旁人的事情，跟我有没有关系？这是信息家的心态啊！这么好的一个王，得神这么大的一个启示的，在神手中被重用的人，他最后的结局也是变成。神对他所讲的话，有个应验，最后应验。最后，第三章，西西家没有打完，西西家没有打完，他最后晚节不保，我只能暂时先没有打完。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为了那个理想。为了那个盼望，我们打了很多的，我们一直这个战场一直在怎么样，一直在更变，在换，从这一仗就打到另外一个仗，从另外一个仗打另外一个仗，仗输了，仗不能输，弟兄姐妹，我们在一个战争当中，我们可能有许多的战役，战役可以输，但是仗不能输，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平时打一个仗。我们只有一个战争可以打，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做了荣耀的见证，我们等候所盼望的义，那个仗我们不能输掉。其中的战役我们可以输掉，我今天哪里跌倒了，我哪里就爬起来了，这个战役我输掉了，我跌倒了，但是我又靠神的恩典，我又起来了。我在哪个地方我遇到晚上？我又得又摔跤了，但是我的两个最终我还要靠神的恩典，靠神的大能大力，对不对？我要胜过，战役可以输，弟兄姐妹，仗不能输啊！我们八年抗战输过多少个战场啊？战役输掉多少啊？但是最终怎么样？我们八年抗战，我们胜过。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打的是仗。路，我们很会跑吧？我们很会运动吗？很会跑路吗？但是我们跑耶稣基督这条跟随耶稣的脚步这条路跑的是不是？雅各很会跑吧？他为了自己专顾自己，他很会跑，对不对？他跑的路里面，他都转向。就像这个八年抗战，中国国民党带领的八年抗战，我们都是转进、转进、转进去打败仗，一直跑，他不会跑。雅各脱离他哥哥的追杀，他躲避他舅舅拉班的追杀，也是跑。一生当中，他都在逃、跑、跑。上帝跟他讲说：“你很辛苦，不要再跑了，好不好？”比如重新转一条路走，转一条方向走，我陪着你一起走。所以雅各在不遗余力，被神怎么样摸了一把，从此以后他就瘸了，受伤了拿了一根杖，那根杖就是神的事情，他一生一世就靠那根杖。弟兄姐妹去看一看，雅各临终之前对约瑟讲。在创世纪，和我到如今，他说他把他怎么样？我所父的神，我父亲的神，到如今一生牧养我的神。讲完这句话，他把杖 一根绳，两根绳，就摆在他的床前，他就被出监上了。我们跑的路，我们可以走很多弯曲的路，弟兄姐妹，我们之中基督徒之中一定要抓的绳，做那条绳。先知说，我们在审判的路上迎接我们的神。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走在这个道路当中，准备迎接我们的神。所走的道路都在审判当中，神审判当中。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过一句话，我们将来要在基督台前受审判。这个是周长老上礼拜所提的经文，神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来报应我们，这就是审判。按我每一天所走的路，神都在神审判当中。保罗说，当跑的路我跑进了，马当跑的路他跑进了，因为神所给他的托付他都守住了。我们给大家看的话，这里面的道是什么？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手边有圣经，可以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我来念。六章十二节，他写给提摩太：“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终身。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一生都在见证神。”我们一生都在见证神的荣耀。这个床，我们今天床是一样，我们从我们开始，我就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定都能达到同心的劝勉。我们一家一年带一个人到教会，我们教会一张，我最起码所说我们有二十家，二十家每一年带一个人来，二十乘以四有多少？八十。我们这边应该已经做完了，在人面前我没有活出见证，我们怎么能留得住他？这么好的一个场地，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作为福音的工厂。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这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目的是什么？有更多的人能够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得到福音的好处没有？哎，没有。你得到福音的好处没有？啊，最起码福音的好处，你生了两个那个白白胖胖的这个一男一头女。我们今天存在我们身体的身体，我们有没有回应神的恩典？神问我们，我们将来怎么回答？保罗一生的总结，保罗一生的总结有，他问的是什么？他要等候那公义的冠冕，这是上星期的主题，盼望的公义的冠冕。我们要等那个冠冕，那冠冕谁给我们的？谁问我们一杯？ 按公义审判的神。保罗在里面不是说光给他一个人，保罗巴不得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得到，所以他讲说也给那个谁啊，也给那个凡爱慕他爱慕他显现的人，爱慕他显现，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永生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自己的生命线怎么画？比如说我今年的岁数，我在美国一半的时间，在台湾一半的时间，我这个生命线怎么画？我可以画到我今年68岁，我画的是68，但是我69、60、70，我还要再走。如果神允许的话，我还要再走，我这个生命线是不是一直要走下去？我们在生命线当中，我们有几个段落，哪几个段落是我生命当中的转捩点，对我一生的生命中影响最大的，特别大。这个女朋友是不是我们生命线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是？我们结了婚是不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不管她结婚是不是跟她以前所交的朋友是不是同一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结婚交朋友是一个点，结婚是一个点，结婚之后是不是生小孩也是一个点？那一个一个点走下去，后面还有更多的。我今天工作，我今天小学毕业、中学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我念了研究所，我做了做了工程师，我又做了怎么样？我又做了 CEO， 我是有一个一个点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生命线上面有没有神的点在上头？有没有神跟我们同行的这个点？保罗一生的总结，大家在。永恒的主，他知道他将来要去见主，他知道神要再来，他确定他要去见主，所以他要去见主。他在见主之前，所有一生的理想，所有他的道路也好，所有他的账也好，所有他的道也好，他就盯着这一个最终的结局，他往前面走。这是保罗，我们不要想保罗是2000年前的事情，其实他的故事都活生生都摆在我们面前，活生生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要说、保罗跟我没有关系，是的，保罗跟我没有关系，可是他讲的话是圣灵所讲的话，对我们就有关系了，对我们就有关系了。我们的人，我们的价值观改变。请问保罗可不可以得到公义的冠冕？能不能得到？我们能不能得到？有把握我一定得到公义冠冕的，请举手。我没有缺句啊，刚才不是讲了吗？我们的路不管以前走的路是怎么样歪七扭八的路没有关系，我们还有路要走啊，未完的路还很长啊，未来的战路输了几场战役没有关系啊，我前面所打的战说那个战役都输了没有关系啊，我们有一个决定性的战役啊，就像二次大战一样，我们有一个诺曼底登陆那个战役啊，那就够了。往后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现在不要回头。保罗下面讲什么？等候从天上来，给我的奖赏。保罗知道上面，他的奖赏希望神的赏赐，他的赏赐希望是神给他一个什么 reward 什么东西。又忠心又良善又坚守， 我们的医生太可怕了，我2块1000万，因为这样，你们没有钱，后来我来了一个行，现在在这一年，第三章第九节，就是有一次和师母两个人去探访一个家庭，他家庭里面就放着一个书法，就写了这几节经文啊，这是我们配过的书法。你要专心养那个好，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专心养完牙的话，不要靠着自己的聪明，不要靠着自己的智慧，不要靠着自己所努力所攒的。我们怎么样？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要认定，都要认定牙的话，朝着他的目标走。他必要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不是常常说神怎样带领我们吗？是不是带领我们？那我们就要问，我们一生一世是认定在等他，定睛在他身上，是定睛在他身上，就是刚才所讲的，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这就是认定他。当我所做的，我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使人与我们怎么样同得福音的好处。下面传道书，我们传道书，我们一生当中我都记得传道书大概最有名的就是虚空的虚空，对不对？可是你觉得我们一生当中在我们原神虚空呢？我想不认为吧。可能我们会忽略掉这么一个决定性的文章来作为整本真言书的一个总结。那在虚空中，虚空的虚空当中，圣经上已经有一个总结了。14节，中祷告的话，我们同心同声来念这句话，好不好？请。
这些都是许可以听见的，同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很严肃的一句话，或善或恶，神必审问。但是我们不要去看这个负面啊，这种消极的这句话，作为我们的警惕。我们看积极面，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意味着我们就记得那个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我们人的本分。当我们可以做到敬畏神，我们可以做到遵守他的诫命，后面这个或善或恶他都要审问，我们不要去在乎他。因为我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是一个是敬畏，一个谨守他诫命的人，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是善的，都是神所悦纳的，都是神的看为。我想给弟兄姐妹交通这段信息，要给我们一个反省。我们今天在跑的路是跑什么样的？我今天是为何而战？我打的这个仗是为何而战？是为我的学位吗？是为我的名？是为我的利？还是为其他一切事情来作战？那就会省得荣耀来说，我们可以输去战役，但是不能输去这个仗，仗不能输。 亲兄姐妹，我们彼此劝不能死，我们该守的道一定要守。保罗为什么说你无论得失不得失，为要做传道的工作，而且要记住，你要按照正义分解圣经，这批模态。什么叫正义分解圣经？用两方面牢牢抓住。今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够发出功效，就是对我们对神的话相信多少。你相信神的话，这话就产生力量。我们对神的话有摇摆，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再大的力量，对我们来讲没用，对我们来讲都没用。那么在希伯来书，我们第二章是第一章吧，还是第二章里面讲到，因为我们的信心没有与我们所信的道怎么样互相的调和，众君信心活出来的是吗？我们最后一段话就结束我们今天诗班所唱的一首诗歌，不论高山低谷，被快乐遮盖，主的怜悯慈爱永远不改变。救主亲爱的良友引领我们走，我们不自动的，因为主的爱保守，主的爱保守。但愿弟兄姐妹，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回应吧。问题背后，努力面前，要看过去，不管是在神面前有多大的奉献，忘掉它；过去在神面前有多大的亏欠，都忘掉它。我们向着我们怎么样，努力面前，我们把我们目前的光景送出。然后我们重新再出发，重新再出发。我想念一段一段见证给弟兄姐妹听啊，好，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间，这是圣保罗所记载一位老姐妹的见证啊，圣保罗的事。他说有位老姐妹，我们就是不提了。当我们有提到你有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个见证是真的。啊，但是我们提到的姐妹，提到的姐妹已经被主接受了。她自己的见证，这位姐妹见证，被打了。她丈夫原是某个工厂的总工程师，文革时遭逼迫，遭放了学。他独自将四个孩子带大的，四个孩子一个一个被下放到农村，生活的担子压得他透不过气来，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上班。但夜晚外卖聚集的时候，他独自跪在窗前，虚空的内心变得了踏实。一次他正在祷告时，忽然觉得宛若被神搂抱在怀里，此时的温暖甜蜜非言语所能表达，他整个人都沉浸在神的爱里，这是奇特的经历，给了他无穷尽的力量，走过他的艰难。听下面这句话，这是他自己非常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基督徒，真的很精彩的一个见证。他说什么？人生短暂，有人贵为君王，有人傲为富商，而我却一生坎坷，饱尝艰苦。但是我神的恩宠，又岂是世人所能领会？尽管在人的眼中看来是苦了一辈子，却也在神的亲自扶持与百般的安慰中平安地走过来。这是一位老姐妹说的，家破人亡的一个见证。 他经历到神的慈爱，让他配合过走过的每次的路，那就是他的上他的路他的道。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保罗说当打的仗该打的仗他打过，当跑的路跑进，所说的道也说不出，那种美好的一个临终前一个伟大的宣告。我但愿主也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跑的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该打的仗，也有该守的道。愿主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在将来人生要走的最后的刹那间，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在人面前，我们同样，我们也跟保罗一样，可以做这个伟大的选择。因为前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已经准备好，谢谢主，谢谢主，靠主的恩典，我们尽我们在世上的本分，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